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一起呢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理事朱琼慧药师来到节目当中。琼慧药师早安。
哎，早安，伟华，早安，各位听众朋友，
好，早。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胃肠道的保健，还有认识益生菌哦。那先请教药师好不好？这个提到我们的胃肠或者是肠胃啊，伟华印象中看到媒体的、哦、曾经有报道过，就是我们估计我们国人吃那个胃药，我们国人好像。是胃真的不好吗？就是胃药哦，这个大约每年吃掉了3亿6千万克的一个肠胃药锭哦，称重起来呢，空中的好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有185吨哦，那个把药呢一颗一颗堆叠起来，可以堆到多高呢？大概有1600倍台湾的101大楼的一个高度哦。嗯、那我们的琼慧药师是在药局第一线的一个服务哦。那在这个顾客询问胃肠道问题，的确是比较多吗？我们的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胃药呢？我们的胃肠道真的这么的不健康吗？药师这么多的问题你看
这胃肠道啊、其实是应该是说我们每天它都必须要工作的一个器官。
嗯，
那尤其是我们民以食为天嘛，那在胃肠道的部分，它其实负责起我们对每天吃进去的食物的消化，
嗯，
然后呢吸收，还有兼有保护的一个任务。
嗯，
所以呢它很好的胃肠可以比你的好的大脑还来得更重要齁。
是。
啊，那现在的人因为生活的因素、
嗯、
有时候是因为压力啦、情绪啦，或者是在饮食方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注意，就会引起我们胃肠道可能有消化不良，或者是常常有一些不舒服啦、腹泻啦、便秘啦、这些问题。
嗯、
那所以就会很需要到我们药局第一线来寻找让他胃肠舒服的用药。
是是，所以按照这个消费者顾客来看的话，琼慧也就是说的确在询问度的部分
是
高的齁，可以排名，排名的话算第一吗？
他不算第一、但是也差不多了，
真的、
是大概就是如果说以季节性来说，它还是有些季节性哦，在冬天的部分，它在胃的部分的用药会比较多，夏天的部分肠的用药会比较多
哦。
对，
这个差别，这差别是为什么、啊？
跟应该跟天气吧，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胃肠道嘛，然后有时候紧缩或者是循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好，它消化吸收就比较差，那胃的用药的寻找的人，他就比较偏向消化不良。那在夏天的部分，因为食物保存比较不容易，所以夏天的部分他来找寻找的药就会比较偏向腹泻类的东西。
是。另外就是在冬天是属于胃药的询问度比较高的话，有可能也碰到那个春节齁。
哦，对，没错，
对不对？
是，就是因为春节很容易第一个就是大吃大喝嘛齁。那其实就会造成就是有时候其实在胃肠保养里面，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最好是能够吃七分饱就好，
不要吃太撑。
是啊，但是到春节的时候美食当前哦，然后又加上可能也 就是亲友欢聚嘛，哈、嗯，就吃的食物啦也会比较多种类以外，他可能又会喝点酒啊，酒也很刺激胃肠道。
是是，而且可能就是春节啊，为什么伟煌会特别提到春节？因为我春节过后，我初四我就开始胃痛了，
是，
而且是那种痉挛的那种痛、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跟平常的饮食状况不太一样，
是，就是你会改变，
对，
你平常可能很清淡或者是很轻食、
嗯，
那到那时候你可能突然之间增加了量，那你的胃可能它在调整上面还没有调整过来，它也在它也平常放春假，那春假期间它反而工作量变多了，
嗯，
对，它可能就是那你又没有很应该是说没有。谨慎的选择食物跟好好的用、嗯、然后再就是又很容易熬夜啦这一类的、嗯、好，那大脑的机制啊情绪压力其实也都会影响我们的胃酸分泌，
是是，而且我们提到这个胃肠它是属于消化器官，
是
我们不管是吃多吃少或者是喝多喝少，基本上吃吃喝喝是每天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是的，
所以它是整个的一个器官的一个消耗使用来说，它就是每天马不停蹄嘛，
是没有错，
所以保健就非常重要了。
是的，要好好的保养它。那、
嗯、
有一个广告词讲，胃肠好人不老。
嗯
嗯、对，其实就是好好的保养你的胃肠功能，事实上对你的应该是说你的想未来能够享受美食啦、啊、享受人生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嗯，
那然后尤其是到了年老时候、
嗯、
如果你还能够从口腔进食、
嗯、
然后胃肠道正常的吸收、嗯、你的身体相对的是会比较好的，
是是，那这个琼慧你今天难得来到节目当中哦，对于这个我们提到后面认识这个益生菌之前，其实我们必须要去考量到的是，必须注意到的是，我们的胃肠道的保健是第一步哦。保健好的话，我们后面的一个用药的部分，它只是一个辅助效果。
是的，没错。
嗯，那在保健的部分，你觉得我们现代的人必须要注意哪些的保健之道啊
？OK， 其实很简单哦，但是呢，现在人又常常是做不到哦。
哎，我们是不是越简单的越做不到？
就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忽略的胃肠。到对我们的重要啦、
嗯、
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常常会提醒我的病人、嗯、第一个是你三餐一定要定时、
嗯、
那现在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就是工作为重那忘记了说、哎、其实胃饿了他就是得补充点食物、
嗯、
即使是一点小苏打饼干都 OK 就不要放着让他饿、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暴饮暴食、
嗯、
但是现在的人呢暴饮暴食这件事情好像有时候也是很难做到，那有时候一餐会来，甚至一些吃到饱的餐厅，
对，
也是就是会让你这样子吃的非常多吼，然后就是让你的胃肠就是不堪负荷，
嗯，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太甜啊、太酸啊、嗯、或者太油啦啊。冰凉的东西其实真的要少吃，
它会比较刺激，
是，它是很刺激我们的胃壁的、
嗯、
然后再来酒类的产品也是、嗯、也是不要过度的使用，然后、嗯、另外其实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是胃食道逆流、
嗯、
就是人家讲的什么会休心，就是这个症状也常听到顾客来问、
嗯、
就是这个其实跟你的吃饭习惯也有点关系，有些人吃完饭之后、嗯会去躺下，或者是在睡前三个小时很爱吃东西，
是因为你知道吗、嗯、为什么吃饱了就会躺下来，
是
它会有睡意，
是
对对，
就是因为你的血液全部都灌到胃肠道去做协助吸收，
嗯，
消化吸收嘛，哈，那所以你的相对的脑部的血容量可能会稍微少一些些，你就会觉得说稍微的想要睡觉，然后再来是副交感神经的部分啊，它可能就是启动了那个机制，
嗯，
哎，所以就会稍微比较有睡意。
那是不是我们吃的越饱，睡意就越浓啊？有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因为我们吃的太撑了嘛、
嗯，
就会更想睡。我们如果不要像刚刚琼慧提到，我们就是不要吃太饱太撑，
是
我们的睡意就会好一些些。
嗯，其实就是你吃饱，你的胃肠工作量就增加嘛，
加
它就更多血流量要送到那里去工作。
是、嗯、是，这样大家有概念齁，真的不要吃太饱。 就是明明吃饱之后你就躺下来了，
是是是，就会非常的想要好好的休息。
是，
那至少就是让自己走一走啦，好，然后就是让它稍微消化吸收，让你的胃肠道不要就是饱饱的状态下，然后有一个压力往我们的食物是往下流的，不是往上跑的，往上跑就呕吐了嘛。
对。
可是你躺下来之后，它会有一个压力往上冲，所以就会造成你的我们的胃进食物从食道进到胃有一个地方叫贲门哦，它其实是一个会关起来的地方。那你给它很多压力的时候啊，它就是会让它比较脆弱。那比较脆弱之后，以后很多如果它真的比较关不起来，或者是你吃太饱，它就很容易往上把食物往上就是。是挤压，那一挤压之后可能因为它到食物只要到胃里面，它就会开始有胃酸。那我们胃酸是像硫酸这么酸的酸度，所以它那么酸的状态下挤压出来，它就是很酸的。那胃往上的地方连接的地方是食道，那在食道的那个部分啊，它是没有像胃壁一样的那个保护黏膜的，所以呢，你就会变成用很强的酸在刺激你的食道。
哎呀，
所以刺激久了，它会糜烂，它会溃烂，所以你就会痛。那样子的部分就叫做胃食道逆流。
是是，所以胃食道逆流，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以前他在那个阿公阿嬷说那个胃酸分泌
是是往上、
就是、往上，就是那种感觉，对不对？
是是，就是好像有一恰声，有没有？有一个很古老的说法叫一恰声，就是那个酸被你好像挤到你的食道去了。那事实上它我们身体里面它有一个酸碱平衡机制，它这么酸，它会放它在胃里面消化成一个乳糜状的食物之后，它会直接进到我们的肠道，它会分泌碱，它会是让它酸碱中和之后到我们的肠道到绒毛膜里面去做吸收，
是
把营养素送到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
是因为刚刚全慧提到就是我们的食道它是没有黏膜的，
是的，
那被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强酸的东西做刺激的话，它就会溃烂。我记得之前忘记是哪一位药师有分享过那个食道癌的部分的时候，
是
它有可能会产生病变，
是的
对不对？
是的，因为太过度的长期的去刺激它，然后就是会让它是一个高危险的因子。
所以有胃食道逆流的朋友们自己要吃东西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是的，
对，不能吃太饱，而且不要这个吃饱之后就躺下来，
是的，
然后在睡前的时候不要一直在那边吃很多的东西，
是的，
让肠胃一直在那边做消化，
是是，
好，再来就是他一样要接受治疗比较好，
当然当然还是要还是要好好的治疗，
是是，好，这是我们在饮食的部分，保健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个部分，
是，
那还有哪一些的部分呢？
应该是如果说胃肠道其实压力啦、情绪啦，然后这个都是要自己自我学习去做放松啦。然后其实大部分的胃病的人都有一个特质哈，他其实我都常跟顾客分享哈，就是你的胃药使用最大的族群大概是日本。
因为日本的工作形态都很紧绷，
日本人的个性吼、就
是个性
也对，就是自我要求高，容易紧张，然后追求完美，这些个性的人啊，其实要做一件事，就是尽量的去练习放松自己的心情。对，那吃饭的时候真的好好的让自己就是放松，就是不要吃饭配工作啦吼、就是嘿，我看很多人是这样，吃饭配工作的比较多。
对啊，会想说哎呀，这东西放旁边有没有，然后或者是电脑开着啊，吃一口再弄一下，
是
是是、哦、怎么都是这样子呢？
对，就不知道是生活形态的关系，还是就是现代人是觉得工作还是啊，甚至有时候吃饭配手机，所以这时间好像感觉非常的重要。但其实你认真的15分钟给自己吃好好吃个饭，细嚼慢咽，其实它也会回馈给你啦。相对它不会不舒服啦，或者是它会让你就是消化吸收更好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跟练习哦，不要以为说我花那15分钟你可以做多少的事情，可能事情也没有做得多，然后呢反而呢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是
你也没有办法好好吃饭，
是
反而压力是上升的、
就是、对
哦，那自己的胃呢马上就反应出来了，
是是，
对不对？
是
那试着我们15分钟慢慢的吃完饭再去做事情好了，
是
来调整一下，说不定我们会吃得很开心 整个压力就放松了。
是是是、哦、就是放下一些手头上的工作，就认真的是享受你的美食。
是是，
对。
刚刚我们的琼慧也提到了这个日本人这个胃药是吃的最多的、
哦、对，因为说买看胃药几乎大家都是日本的品牌吧。
对，真的耶。
就什么、哦、因为他们就是市场有需求。
嗯、我们的国人也是去那边也是很习惯买那些回来，
是也很爱买这类的药物回来，没有错、对。那它的胃药就相对的也是都是一些消化吸收方面的药比较多。
嗯哼哼哼，
对，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它的消化吸收真的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好，
是
就是紧张嘛，然后就是还是很就是很专注于工作，也忘记就是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
是是，所以你自己的生活形态没有去做一些的改变跟调整哦，光靠这些的一个胃肠药的话，它只是在当下舒缓了，
是，
但是你这个长期的一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并没有改善。
是的是的，
好、哦、对不对、
嗯、
那其实琼慧，你在第一线的时候也发现，是不是我们在那个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种的一个胃肠药？
是啊，是，
对，我们也顺便呢除了了解我们的胃肠的保健之外，也要认识一下这个胃肠药的一个使用。
好，
它虽然是很多家庭当中必备的药品，
是啊，
就算没有状况发生好像也放着安心一下哦。
对，就是紧急想要找他的时候会找得到这样子。
是，
那其实家里常备的胃肠药，如果说是在第一线的部分的一些指示用药、大部分就是像胃散类的啦，胃乳啦、那到肠子的部分有一些止泻药啦，然后有些人很容易有便秘的问题啊，有一些便秘药、大概这几类是顾客常到我们第一线药局去找的一些产品齁。对，那其实通常顾客到我们是去找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其实都会先询问，就是说那你自己目前的症状大概是什么、因为有些客人他只会说啊，我可能就是胃不舒服，可是其实胃不舒服用的药有很多种、对，那你的不舒服是什么引起的，你可能自己要先学会去判定、那胃的话大概胃的不舒服，所谓的消化不良，它指的那个范围大概是从肚脐以上肋骨以下这个范围叫我们的胃肠道、
对不对？
是是是，就是胃肠消化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它比较常见的疾病是胃溃疡、胃食道逆流或是消化不良、那如果在以局部来看，如果是右上腹部，很可能就是有跟你的肝胆胰可能有一点关系。好，那这个部分就会建议到医生这边去做比较详细的检查
哦。
对，
所以是痛的
右上腹
痛的部位的不同，我们其实去药局请询问药师的时候要说得很清楚、
对对对，
不能说我胃痛啊，胃是哪边的，胃的位置
是是是
要说清楚，
对对对、
哦、
稍微的要讲一下你的症状、
嗯、
那下腹部的如果是比较偏下腹部，那就大概都是肠子的，或者有些是到泌尿生殖系统去了、
哦、
对，那就要看你的症状，不一定你肚子痛，有些肚子痛，有些像女孩子她可能是生理痛、对，她就不一定，那就要询问她，就是说啊你有没有刚好有生理期之类的。对，那有些人是腹泻会疼痛，有一些不会、有一些就是又是便秘造成的疼痛，他可能很多天没有上厕所之类的、其实都是要去询问到他非常详细，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他这样子的症状，再来让他选择比较对的东西。
对，而且那些的只是用药，刚刚琼慧提到只是用药是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自己购买，还是要询问药师？
是，就是其实只要是只是用药都是建议要询问一下药师、所以像刚刚的症状这些东西、一般来说药师会询问的比较仔细、会问你说你是什么症状，然后去选择适合你的。对，就算是今天可能大家都上面都写胃散、它里面配方还是会有一些的不一样、然后就是止泻药它也会有一些的不同，
是，
或者是便秘药也有一些些的应该是说成分上的差异、那就是这些东西药师会仔细的告诉你，有询问的话。
是是，所以还是建议空中的好朋友们哦，你有任何的状况哦，到药局哦，是还是仔细的说清楚自己的状况，
是
好、请药师呢来做一个判断。
是的，
因为我刚刚在听琼慧在说明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就是我在春节那时候的胃痛 痛嘛，其实那时候很多的药局都会关门休息，
啊、对对，
我又是晚上发生的，我就会找啊，赶快去附近比较熟悉的药局去做一个询问。他真的是就像琼慧提到，他问的非常的清楚，我是肚子痛，我肚子痛的是哪一个位置？我就只说大概就是在那个。肋骨下面肚脐上方，
他说是胃，
对，他就说是胃，那也基本上因为你不是指的是肚子的下腹，他就说那就肠子没有问题，因为我也没拉肚子，然后他就拿了就是那个，他就说你可能就是因为春节的时候饮食上不是那么的正常，所以他才会判断说应该是胃有一些痉挛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就说我形容成我是属于绞痛的情形，
那是痉挛，
对，他我就说我是一阵一阵，因为没有痛的时候我就很正常，那个痉挛一出现的时候，哦，我连坐都没办法坐，就觉得，哦，好痛哦，
这个用药就又不同，它会让你缓解痉挛，
对对对，后来他就拿了说，那你就是不是肠的问题，是胃的问题，他就拿了适合的那个药品给我回家，哎，说真的大概就吃了几包之后就缓解了，
所以用药其实有很多成分上面的差异，然后并不是说啊哪一个啊胃散啊你去吃个胃散去吃个胃乳，不是这样哦，有时候药师他在看药品的内容其实是看成分，他是以成分跟你的症状去做连结，然后再给你比较适合的，
是，所以不要看到胃肠药胃肠药胃药你就以为通通都一样，其实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是的，好，成分是有点差别的，
对，好，那再来就是琼慧，我们自己在这个肠的部分哦，好，现在人压力大都会有一些那个大肠肌躁症，对不对？那是叫大肠肌躁吗？
是大肠肌躁症是现在的一个文明病，那为什么会去研究这个东西，是因为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的孩子也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他就是哎，今天要考试了，他就很紧张，今天要游泳测试了，马上就他跟我说他肚子痛，那就想要跑厕所了，我想说奇怪，他胃肠有什么问题嘛，就想说他是不是要检查一下，后来去检查都没有问题，医生就说啊，他应该是大肠肌躁症，那研究了一下发现就是当这样子的应该是说不定期的常常出现肚子痛，肚子胀气，或者是你排便次数去改变了，或是便秘，然后他那种形态并没有很固定，不是说一定是都大肚子或一定都是便秘哦，然后就是胃肠可能遇到某一些情绪来的时候，或者是情况是比较紧张的时候，好像他就很容易出现一些提醒，就是好像我好像很紧张了，然后呢我的胃肠就有一点不舒服的症状出现哦，那这个其实大概就是属于大肠肌躁症，然后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功能性异常的胃肠道疾病啊，那它是慢性持续的，那大部分也都跟个性有关系，对，然后女性比男性多一些，然后呢青春期到中年的女性也比较常发作，尤其是有一些就学压力的时候也会常常遇到，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的孩子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哦，对，那其实就是要告诉他说不要紧张，其实可以放轻松，然后再就是可能 给予一些就是适当的治疗啦，然后其实大部分像他们去上个洗手间有时候就好了，
对，就是你上完就好，你也不是拉肚子，
是，他就去上个洗手间，他可能会痛一下，又就好了，这样子。
是，这个琼慧需要治疗吗？你觉得？如果他只是上完就好了，
如果他真的有影响到他的生活，我们还是可以适时的给予一些药品，比如说他真的便秘很多天。那这其实没有排除也是不好，就是我们会有可以用一些药物去协助他，那如果说是腹泻，
对，
那其实事实上如果说他只是排过一次两次 OK， 因为他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止住是他胃肠的蠕动过度激烈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药物去让他的蠕动稍微的减缓，对，适当的，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状况两三次基本上还可以，没有影响生活作息嘛，
是对、
了解了，
对，就不用不是说都一定要用药，那就是像后来我就是让孩子补充一些益生菌类的东西，然后他好像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一些帮助，然后就好多了，就比较没有这样子 是这样子一直在反复发作。
是是，所以我们最后还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真的要请琼慧来告诉大家益生菌的一个使用，好不好？因为其实现在坊间非常非常的多，那因为现在人的一个生活的压力，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有他的一个压力的存在啊、哦，或者是一不小心会有一些饮食比较不正常的一个状况的发生。我们到底要不要补充益生菌呢？或者是哪些人是最需要补充益生菌的？琼慧。
OK， 益生菌其实就是指能够适当的对我们人体产生健康效益的活的菌哦。那这些菌目前来说，它大概在坊间呢，它大概有分三个比较重要的好处哈、哦，大概这三个功能性哈、哦，一个就是胃肠功能的保健哦，然后可以帮助消化跟吸收，另外一个。是在过敏免疫机制的部分齁，因为现在过敏的人挺多的齁，所以有一些就是研究都是在讲到就是我们的肠道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免疫器官齁，那就是会去研究一些菌种好像产生的一些会让我们的过敏的体质会做一点调整。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阴道的保养的菌齁，那目前大概在坊间比较常见的是这三个功能的菌哦，那其实也还有其他啦齁，非常的多。那益生菌的种类大概可以分成就是比较常见的调整胃肠道的功能菌是 A 菌、B 菌、菌跟 C 菌齁，就是这三个菌其实是最常见的，也是坊间产品最多的齁。那如果是在改善过敏机制的部分呢，就是 LP 菌属或者是LGG 菌属齁，就是鼠李糖菌或是富凯氏菌，就这两样齁是比较常见的。那你只要听到过敏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它单价稍微的会稍微贵一些齁。那一般的乳酸菌的话，就稍微一般的益生菌，像有 A 菌或 B 菌或 C 菌的部分，就稍微的比较没有，就稍微比较平价一些。嘿，那因为它被切割在不同的领域。
是是，所以我们常听到什么乳酸菌，它就属于益生菌。
乳酸菌，乳酸菌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哦，乳酸菌它就是会在代谢里面会产生乳酸的那一种菌哦。益生菌是乳酸菌里面的精英
哦，益生菌是乳酸菌里面的精英，所以
精英部队它可以通过酸碱的考验哦，然后到我们的胃肠道去产生就是好的功能，叫益生菌。
是。所以这样子要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它算是包裹在乳酸菌里面，但是乳酸菌可能有哪些是最
好，很多很多，
对，它有分那个优等什么等什么等级的，益生菌是优等的乳酸菌，
是是是是，对，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哈、那比菲德氏菌我们常听到嘞、什么优酪乳里面会有比菲德氏菌，
那就是 B 菌哈、那 B 菌的话，其实是在 baby 里面的时候是的时代是最多的哈，那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一些有害菌的对肠道伤害。那C菌的部分啊，最常见的 C 菌哦，C 菌它其实是应该说C菌它是最有名的哦，就是那个养乐多代田菌。你们从小吃那个养乐多有没有？
对，它都说乳酸菌嘛。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 C 菌哈，在调整胃肠功能、跟免疫、跟过敏的部分，它都是有效的哈。它是一个算是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在食品里面看到的。那嗜乳酸杆菌是 A 菌哈，它是肠道里面最多的菌哈。它我们平常如果用来发酵优酪乳的菌株，就大部分都是 A 菌。
是是，那我们再用一分钟好吧？时间过得好快，
是是是，
所以。基本上琼慧你觉得我们刚刚提到益生菌它是优等生嘛，
是优等生，
对，我们如果真的要去补充的话，还是建议空中的好朋友们当然询问一下药师，可以选择您适合的一个菌种，对不对？那当然益生菌是比较好的，
对。
那您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一类的人他其实是最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你的建议是什么？
我会建议就是其实平常如果你的胃肠消化系统真的有比较弱的人，你是可以用一些乳酸菌来做协助齁。然后呢，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些过敏性的问题，然后造成你生活上相当大的困扰，你除了可以使用一些药物啦去做一些治疗之外，事实上你可以用一些益生菌去改善一下你自己的免疫功能。
是，好，大家有听到齁。那再来呢，好想再问哦，那饮食当中的一分钟饮食当中 当中呢？
饮食当中的话呢，你可以补充一些发酵性的食物，像味噌啊、泡菜啊、纳豆啦、醋啦、红曲啦，这些发酵的食物也都是益生菌的优质来源。优酪乳、起司啊、优格啊，这些也都是可以在平常啊，你可以就是去做补充。然后呢，就是在饮食中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好的菌。那在挑选益生菌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就是尽量挑选有国家认证的优良的厂商。那在菌数的部分呢、啊，大概就是50到100亿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数。那菌种的组合5到6种，不要超过10种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然后可以仔细的询问一下药师，药师一定是可以给你更多的建议。
是哦，组合的菌种不要太多、哦、
对，其实是不用太多，有些人都觉得说啊，更多更 好、
哦、
其实也不需要啦，就是说、其实如果适合你的，那好好的菌能够在你的肠道定植，这样是比较有用的、
是了解了、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哟，朱琼慧理事也是我们的琼慧药师空中的一个分享，大家对于胃肠道的一个保健，还有这个对于益生菌、有了基本的认识跟了解。那空中的好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呢，其实可以就近的走到我们的社区的药局来询问一下我们的药师咯。好，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好朋友们，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哦，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琼慧，
谢谢伟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